二月十五号礼拜二，科技没有吗？博士，今天是孙维新谈天，在我们线上的是台大物理系的孙维新教授，维新兄。
哎，大春兄你好，
你还在台中吗？
我现在人在台中，对，在办
公室，就在您的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的办公室。
Yeah， 我这个 view 还不错。
还说呢，你还会到我们节目现场来吗？应该会吧，哈。
当然会了，这是非常非常怀念大春兄跟各位听众朋友啊。
嗯哼，好的，那我们闲话不多说啊，我们第一个题目终于找到了，那背包找到了啊。找到什么呢？市居区内地球一样差不多大小的系外行星啊。
这
等于等会儿，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好多次啊。
对，
这边有一个，那边有一个，这个用终于找到了，好像传教。我小时候传教的教会传教的那个标题就是标语就是我找到了。
你这样讲真的让我想到圣经上面写说有人在上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
对。啊，有疙瘩。
我很重要啦，这个其实大春兄说的也有道理啊。
嗯。
类似像这样子的讯息在过去这几年里面我们也不断的转达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是
找到了各种各样的系外行星啊。
嗯，
但是这一次呢那个狼终于来了。
哦，
2月2号的记者会，美国 NASA 2月2号的记者会，他们竟然不知道那天是除夕要休息的啊。
嗯，
他们在宣布了我们在过去两年里面谈了好多的科普的任务。
是
科普的任务呢，他在过去的仅仅四个月里面的观察，也就是说它发射上去了以后才不过四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发现了1235个系外行星。
这个是以全天区为范围的吗？还是说一个特定的范围？
一个很小很小的范围。如果大家熟悉我们的夜空夏季大三角的话，
是
就是在牛郎星跟天鹅座的尾巴天津四连线中间的一个小小的地方。
嗯，
是全天整个天区的1/4。
哦，
我觉得重点是说四个月的数据就能够在里面找到1235个可能的系外行星。
是，
而过去我们所累积的数字呢，我想大家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500。
嗯，
500，这是在过去15年里面历经的千辛万苦找到了500个。
是，
克卜勒四个月里面找到了1235个，
在过去15年以前一个都没有。
啊，15年以前
我没那个技术嘛，是吧？
对，还没有这个技术。
嗯哼，
技术不断的发展，但现在没有想到就被克卜勒一举超越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跳跃式的进展，非常值得我们在认真讨论的啊。
是的，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1235个里面有五个这个可能的行星呢，不但是跟地球大小应该是类似的，
嗯哼，
还是在市区区，也就是水维持液态的范围里面。
好、habitable zone 啊。
Yeah。Yeah.
这个 habitable zone 的定义就是说表面上能维持液态水。
对 对。
那表示它有水吗？
不一定，它是说它的温度是这样子。
嗯、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水其实到处都是哎。
哦。
火星上面原来以为说为什么那么干旱，火星人苦得不得了，一定很渴。
嗯。
但火星水不少，不但在表面1公尺以下。
啊，
很多地方都有水，火星的南极简直就是一个大的水冰的储藏库。
哦，
储藏的水量超过跟密西根湖的水量。
所以《魔鬼总动员》《Total Recall》这部片子描写的并不错，就是火星底下是吧？你只要把它 pump， 把它 pump 出来，它就会像地球差不多。
我技术上有很大的困难了，
嗯，
但是理论上是正确的。月球呢？月球我们过去都以为是没有水的，
嗯，
我不知道我们说过没有，那个 Lunar Prospector 这个太空船啊，到最后执行任务结束的一头撞向月球表面，
嗯，
除了把那个伟大的地质学家，我们叫 Jean 的这个Shoemaker 把他的骨灰撒在月球表面之外呢，
是
也希望能够把月球地面以下的水有任何水把它挖出来。
嗯，
当时结果是负面的，没有找到。
是，
可是现在才发觉月球表面以下也是有水的
啊哈。
所以水其实到处存在的机会蛮大的。那如果今天这五个类似地球的行星它是在市区区里面的话，
嗯，
那我们只能英文叫做 very likely
啊哈，
非常有可能
是是
它表面是有水的。
好的，在这新发现的1235个可能的系外行星里边，有多少跟地球总量来讲的多少跟地球差不多？
哦，它有68个跟地球差不多，哎。
哎呦， 五个只是那所谓的五个只是大小相似，而且可能有可能是市居区，对不对？
对，它是在水的范围，水能成为保持液态的范围之内是五个啊。
嗯嗯。
那其他有68个，所以如果有些生物是喜欢冰的话，
嗯，
那这样可以在有冰的这个地球上面过得很愉快啊。
是。
那另外还有288个是超级地球，
大。
大，可是你知道，大春啊，大到超级地球，它大不了多少哎，
嗯，
是 1.25 倍到两个地球大小，
那起码房价也降一半啊，
对，房价降一半啊，超级地球，它其实以前我们讲节目里面说到超级地球是四倍到九倍的地球质量，我们叫超级地球啊，
是，
那时候我们努力的，像大春兄怂恿他去那个超级地球，他还不愿意去呢，
那是啊，我都已经560公斤了，
560公斤了，
嗯，
但是你想1.25，现在这超级地球的定义已经修正成1.25到两倍地球大小啊，
嗯哼，
我想大家腿长一点，腿坚强一点，像那些相扑的选手的话，
嗯，
哎不行了，太重
了，对，那他更重了到那，但是起码我们个人的负担来看，不会太多嘛啊，就等于背个半包水泥差不多，
半包水泥啊也行了也行，
嗯，
另外在1200个里面660个大概是海王星的大小。
啊哈，
165个是木星的大小，
是
19个是更大的，
嗯哼，
那这1200多个里面，5个是地球大小，然后在市区区，那其他不是地球大小，在市区区里面有54个，
啊啊，好，那可是大概能知道他们距离我们的距离有多远呢？
那距离其实变化就很大了，因为那是我们现在是同一个方向看的哈，
对。
在那边找了以后呢，它在这个方向里面，我们看到恒星因为行星绕行它产生的变化哈。
嗯。
可是呢，实际上它跟我们的距离还是有差别的。
嗯哼。
也就有些近，有些远。但其实这些距离都不算太远，因为我们能够看到的恒星是有限的。
是。
也不过就在几十个到几百个光年之内吧。
嗯，几十到几百个光年之内。
Yeah.
如果说观测天区只是全天的1/4的话。那么我表示在太阳附近可能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行星，就全天来看大概有多少，上
他们这个很粗略的估计，至少大家这个数字真的记得别吓一跳，
嗯，
好几百万个系外行星，
哇，那表示有外星人的这个可能性就更高了。
Yeah, 而且1235个行星里面，啊，发现的可能的候选者里面有170个，
嗯，
超过了10%是多个行星同时存在的。
哦，也就是说
太阳系
是跟太阳系很接近。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科普勒任务其实在这个地方倒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下，科学任务要能够想办法在短时间之内保证成功啊，
嗯，
它的主题定月一定要定得很清楚。
是，
它其实找的天区是400分之1的天区，
嗯，
那当时就有人会说了，发射之前有人会说，那你只找这么小的天区，为什么不扩大一些范围？那机会就更大一点，
嗯，
但扩大范围以后，能够反复搜寻的机会就变小了，
嗯，
那它明确的把自己的方向限制在这1/400里头，那。如果说不是1/400，而是全天或者这太阳附近的话，
是，
那就是这么短时间之内出来这么多，那以后真的是好几百万个，
嗯，
那到处都是系外行星，啊，
对，您曾经介绍过很多次科普勒任务，太空望远镜是利用，这个凌日法寻找系外行星，
对，
再说明一次，我怕有些个听众是今天才加入的啊，兔年才加入我们的节目，介绍一下凌日法。
对，以前我们讲最有效的方法，在过去15年地面天文学家所用的方法哈，是那种叫双星运动的方法，就你把那个旁边的行星当作是一个大的一个比较小的恒星吧，绕着中间的恒星转的结果呢，会拉动那个恒星来回摆荡的，
嗯，
那所以那个恒星原来走一条直线呢，现在走不了直线了，就像喝醉酒的人来回摆荡，
嗯，
就从摆荡的过程中呢，会找出来旁边的行星有多大有多远，
嗯嗯，
那现在科普勒所利用的凌日法呢，是更精确的，不管它来回摆荡了，是行星绕过恒星前面，
嗯，
在上面留一个小影子下来，有点像水星凌日或者金星凌日，
是
一个小黑点晃过去，就晃过去的时间呢，整体的恒星的光度，它的亮度会往下降低一点点，
嗯嗯，
但就这一点点，现在的精密仪器已经可以准确的测量了，
是，
那更不用说，它只要下一次在同时间不断发生的话，
嗯，
周期性的来回绕行，就知道那是一个行星了。
是，天文学家接下来会做什么呢？
Well, 其实找到了这些超级地球的或者是同样地球大小的，我相信的后续就是针对这些行星做仔细的观察，
嗯，
你甚至把无线电波望远镜转过去看它那边会不会传来8点档的连续剧了
啊，史皮泽太空望远镜，
哎，对，这是一个无线电波望远镜啊，接下来当然你想仔细看到这些 系外行星的方式呢，就像大春兄讲的啦，就是要用红外望远镜看，因为系外行星的温度比较低。
嗯，
像地球呢，在外星人的望远镜里面也是发出明亮的红外线，可是可见光弱得不得了的。
嗯嗯嗯。那么天文学家大概还能估计能够有什么有些什么样的发现呢？
我想它的可见这个克卜勒任务的发现呢，到现在看起来是无穷无尽的。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嗯，今天所看到的1235个可能的行星只来自四个月的数据，是2009年5月12到9月17的。
是
2009年9月17之后到现在2011年了，
嗯，
有这么一年多的数据呢都还在继续分析。
是
四个月给你1200个，这一年半的不知道还有多少嘞。
不过4/399的天区里面有比较近一点的行星吗？有比较不是那么几十到几百光年以外才能够类似地球或者是市居区范围之内的这种行星，你觉得能有可能发现吗？
我有可能，但是其实离我们最近最近的恒星也有4.3光年呢。
嗯 嗯
天狼那是半人马座南门二，天狼星是8光年。
是，
所以其他的行星大概离我们都是少说是20-30光年、30-40光年的。
嗯，
所以即使旁边有行星，我们也是只可望而不可及了。
是，
只可远观，短时间是不能亵玩焉了。
不过你不要忘记哦，这个最近的一期《Time》2045年，他说2045年人将会不朽哦，就是人和机器的结合很可能会成功。
2045年人跟机器结合以后，人就会不朽了。
对，
那机器也就不朽了。
对、
啊、
嗯，哎，我跟你说那个希望很浓厚，我们不一定好好活着说不定看得见呢。
对，那时候谁要被送出太空去，
但老人是不会的。也很难讲，说不定老人通通给送出去了、
啊、
对吧、
哎、
来另外一个题目、
啊、
NASA 的第一枚太阳帆卫星发射成功。
呀，我觉得这是很令人振奋的事情了。
嗯，
第一枚太阳帆卫星，我们以前在节目上也谈过太阳帆了。
嗯哼，
也就是把一个非常非常薄的仅仅3个微米，哎，三个微米很麻烦形容。哎，
头发的10万分之1就是1微米嘛。
头发是100微米。
哦，那就几十分之一。
对对对，头发几十分之一，因为头发本身的直径不是长度、哦、
是
头发本身的直径是100微米。
嗯，
那这个太阳帆的厚度是3微米。
是，
那3微米的这样子薄薄的太阳帆呢，面积打开来以后有100平方尺。
哦，
100平方尺没有太大了，就是9.多平方米，一边三公尺的一个帆。
嗯嗯 嗯
但是打开这个帆了以后呢，它就能够接收到太阳的辐射。
嗯哼，
而太阳辐射照到它以后呢，因为动量守恒的关系，那太阳光照上来以后反弹回去以后，这个帆呢就得到一个反向运动的这个能量
动力。嗯哼，
所以它就可以被越推越远。那我觉得重点是这样，大家会觉得第一个这个帆本身很小，
嗯，
第二个太阳光本身很弱，
嗯，
每天说我们在街上走的让太阳光照的都不会被太阳光推着往前走的。
嗯哼，
但是呢太阳光只要有光子落在这个帆上面，
嗯，
它就会失力，
就会加速，
就会加速。对，那哎，大春兄你的物理真的好得不得了啊。
啊，是吗？我是顺你话说的。
你怎么样？
我是顺着你的话说，不听真懂。
只要有力 F， 我们知道 F 等于 ma 哈、啊。
嗯，
我现在有时间讲个小笑话吗？
嗯，可以。
有一个漫画就讲牛顿当年是怎么样发现这个 F 等于 ma 的这个定律的嘛。
嗯嗯，
就是由苹果来的。所以那漫画就是画了三个科学家，真的傻傻呆呆的科学家，分别坐在三棵树底下。那第一个科学家呢，底下在他的石板上面写 F 等于 MC， 然后打个大叉，画错了。
嗯。
第二科学家写 F 等于 MB， 又打个大叉。
嗯。
第三科学家就牛顿了。
嗯。
他写 F 等于 MA， 那 A 快要写完了，他头上有个巨大的苹果在那摇摇欲坠。
嗯。
那幅漫画的下一幅图呢，就是第三个科学家倒在一边口吐白沫。
嗯哼。
然后黑板上面写的 F 等于 MA 做出来了。
啊。
重点是 F 等于 MA， 那个 A 就是加速度。
嗯。
F 再小，只要它不是零。
嗯。
相对应的就会有一个 A。
是，
只要有加速的速度就会不断成长。
嗯哼，
给它足够的时间，这个太阳帆就可以运动到非常非常快的速度。
嗯，
也是
道理我明白了，笑话在哪呢？
哦，笑话在哪？
好，那么 F 等于 MA 就是说，如果它持续的接受到太阳光子的撞击，
嗯，
它就会越来越快，
就会越来越快。对，
那到这个快到什么地步呢？我们推测。
它如果持续加速的话，总有一天会接近光速啊。
哦，
但是大春兄，哎，你其实你问到了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真的不禁佩服你的物理知识的渊博哈。
嗯，
持续加速的话，我们听众朋友也会问呢、啊，尤其是那种小朋友他会问的、啊，你离太阳越来越远，
嗯，
跟太阳的光的强度，我们说平方反比，
对，
也就是说你从一公尺到两公尺，
对，
它所接受到的光呢就弱了四分之一了，
对，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嗯哼，
没有问题，就没有错，是的确是越来越弱，但是它只要有光子落在帆上面，它就可以加速，
嗯哼。
所以这在太阳系里面做长远的旅行是一个可行的。
是。
你到哎，你想想看，当年我们 Voyager 航海家一号二号，
嗯，
1977年发射，
是
到我们太阳系最外面的海王星，冥王星现在好可能不算了，
嗯，
到了海王星的话走了多久？走了12年呢。
是，它还可以再继续往前。
对，但它是靠自己的燃料的。
嗯 嗯。
所以如果说我们靠太阳光的这个动量反射的话，那其实真的是可以大幅缩短我们的燃料需求的。
对，哎，如果用这个讲法，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而不竭，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太阳帆可以永远的接受，那当然不可能，对不对？
大春兄，你说我们古人早就知道太阳帆的原理了。
看起来像，就只要有一点点就行了。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它有一个极端接近微小的微积分的概念在里面了。
嗯，
只要有就可以前进。
是，那么它一直跑到很快很远的地方之后，它怎么在跟我们传递它所接收到的信号呢？
哦，它本身上面携带有那个我们叫 radio 的那个 transponder， 会送讯号给我们了。
啊，
那未来说如果真的你把它发展成一个卫星的话，上面当然会有完整的联络方式跟地球通讯的能量了。
是，所以NASA 的第一枚太阳帆成功发射虽然是去年的事，可是看起来我们到现在还在保持越来越浓厚的希望，是吧？
对对，它很好玩，是整个太阳帆的重量只有3.8公斤呢、啊。
嗯哼，好的，接下来维星啊，
哎，
我们要报一段新闻
啊，好，
来自太空的消息，马上回来。
好。News 九
八。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大春兄，
哎，接下来我们有一个题目，看起来好像近一点啊，刚才都好远了啊。
对呀，
这个题目，日本的无人太空货船飞抵国际太空站，国际太空站是吧？正在办 check in，
正在接收，很兴奋的接收这些物资了
啊。
我想，之所以我想我们再谈一下这个新闻啊，
嗯，
也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注意到，国际上我们的近邻国家他们在太空发展上面已经进展到什么样程度了。
嗯，
以前我们只知道是美国人跟俄国人搞太空站
啊哈，
俄国人一开始有他们自己的和平号太空站，
嗯，
后来呢跟美国又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结合，现在搞了一个国际太空站，大家都有的。那现在不但是说补给太空站的太空飞船有美国的有俄国的，
嗯，
连日本也加入了。
嗯，
所以日本有无人太空船，它的 HTV-2 在1月下旬的时候停在距离太空站10米的地方，然后太空站上面太空人呢，就用机械手背把这个太空船拉过来，
是
接上太空站，
就跟钓鱼似的，
对，钓鱼，然后它这个太空站，它的太空船里面装了5.3吨的物资啊，食物啊，仪器啊，水啊，什么东西的，
是没有重量的，反正。
也太空船上在太空里面是没有重量，但是有质量，
嗯，
所以拉过来了以后，
他用一个手就可以拉过来了，
一个手恐怕很缓慢。大春兄在那边推的话还是一样，
嗯，
老话一句，又回到 F 等于 ma 了，
嗯，
你人推的力量再小，但是呢，他只要有力量给他，他就会动。
对，
可是我们这样想，可能很多人会想说，那大春兄一个人努力在太空里面漂浮在那边推那太空船，
嗯，
根本就推不太动的。
对，
就你往前推，你自己往后走，
嗯哼，
人需要找一个固定点，
是
才能够推动东西。这就是我们在太空梭上面看到一个好玩的现象，
嗯，
他们去修太空望远镜的时候，也会带那种旋转型的套筒扳手，电动套筒扳手，
嗯，
但是如果你不用想套筒扳手，就拿个起子好了，拿个楼赖把来，你要去转螺丝的话，
嗯，
如果自己本身没有被固定的话，螺丝不会转，而人会反过来转，
是。
所以那他这个把日本的太空船抓过来了以后，接上国际太空站，其实也是蛮好玩的一个技术了。
嗯嗯嗯。
不过有趣的是说， 这五点多吨的五吨多的物质啊，物资，包括除了食物跟仪器之外，还有80公斤的水之外呢，
是
有400克的种子。
哦，还要种什么呢？做实验的是吧？
做实验的，而且有趣的不光是日本的，
嗯，
亚洲各国托带的。
哦，
托他送上去以后，把植物种子发芽了。
嗯哼，
你知道这个学说啊，我们在大陆上听说好多次。大陆上很喜欢讲的是说，他们送到了太空去，让大豆、小米、大麦、小麦、烟草，
嗯，
都在那边发芽以后再带回地面上。
嗯嗯，
号称说太空发芽的种子，在地面上的产量远高过在地面正常发芽的种子。
啊哈！
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科学论文哈，
是
明确的写出它的结果来。但是我想，这个内容还是对亚洲各国有吸引力的。
它就是将来我们的田都在天上。
对
吧？如果地上不再适合栽种的时候，人必须开发更广大的这个农地嘛。
啊，
那不能叫农地了，叫农天呢、啊。
农天，对对对，
怪不得中国老古人说“民以食为天”呢。
啊
啊！
哎，大春兄，我觉得你从古文里面有好多新的意思发展出来了哈。
哎，你们老师都会揍我的。
老师会揍你。民以食为天，就说民的食物最终来源是在太空天上，是吧？
哎，不过我还是很好奇，现在、你先得解决我一个刚才一直没来得及提出的困惑啊。我们到底有多少太空站在头上？
现在就一个大的 ISS 啊。
有几个人？
三个人。
他们一次待半年嘛，是吧？
不一定待半年，有长有短啊，又来自各国不同的人种啦。
嗯哼，
那这美国、苏俄、欧洲、日本这几个加在一块儿，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他们叫 module， 就是每个人一个舱啊。
是，
个人住个人的，你
不来往的，来往吗？
来往，当然来往了。
打三人桥，
山上就三人桥牌，
拱猪还是凑不上，对不对？
对啊、
麻将也凑不上。
对，可是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说，
嗯，
你讲民以食为天呢，真的以后的。食物跟能量的来源，我相信恐怕都是来自太空的。但是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说过没有，大成兄啊？就说这个种子在太空里面怎么长？
嗯，
我们以前小时候很喜欢种菜，你把种子往地上一撒，你撒进去100颗种子，大概有90几个小白菜、青冈菜都会长得出来的。
对，
那他怎么知道什么是朝上？埋在土里也不见天日啊。
对，那在天上不就更那个了吗？
那在土里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重力。
嗯。
种子一旦发芽了以后，它的芽根它可以体会到重力在哪里，
是
反向往上涨，
嗯，
碰到石头还会拐弯的。
对，
但如果在天上完全失重状态底下的话，
嗯，
那土里面种子要怎么发芽？
它四处发芽，
四处发，对，
是吧？四处长，
四处发芽。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日本的太空货船飞过去以后，
嗯，
把可用东西送过去了以后，还有一个听起来就比较不好听的是，人只要存在就会有的东西，
嗯，排泄物
啊。
排泄物，
对吧？不止排泄，垃圾、
垃圾，
整个的垃圾。
嗯嗯。
他离开了太空站的时候，整个太空货船带的是垃圾。
哦。
那你觉得他还要再回来地面吧？
那进到大气层以后就加速进行，对吧？
就把它烧掉就是了。
是吧？
对对对。
所以我们并不会受到这个太空垃圾的污染吗？
哇呀！大家不要担心，说满天飘下来各种烧不完的垃圾，上面写的 “Made in Japan”。不会啦，
嗯，
是那个垃圾就会在大气层里烧掉了，
不是物质不灭、
它烧掉是变成非常微小的灰烬，
嗯，
所以如果你晚上看的话，会有一些小小的流星吧。
好，你还是提醒我了。
哎，这样很糟糕，这样让我们的民众、我们的学生们去看流星，就想了吗？那是太空垃圾烧的东西啊。
是啊，不过不用太担心，我相信过去那么多年来，太空垃圾下来的也已经不少了，是吧？只是不知道他是不是定向的丢垃圾，
定向
是吧？他老丢那一处，看哪个国家不顺眼就死丢往那儿。
不会，大春兄，以前我们有一个影片哈，
哎，
都非常震撼人心的，
嗯，
就是哈勃望远镜的第一次维修任务，
嗯，
他连他的太阳能板呢都需要拆下来换新的，因为太阳能板出状况了。
是，
他两侧有一边有一个大太阳能板，那比人还要大两三倍的，
嗯哼。
可是呢，一个太阳能板出问题了，它收不起来。
嗯，
正常收起来是卷起来，像一幅国画那个样子。
嗯，
我很难想象，原来以为是硬的太阳能电池啊，其实它做成软的，就像、什么奥运那个国画在体育场可以打开的。
嗯，
它可以收起来的。
是，
所以有一边没坏的收起来以后可以带回来换上新的。
嗯哼，
另外一边坏的是它的那枝杆呢、卡住了
啊，
怎么收都收不起来。 然后呢，太空梭也不愿意装这个东西，
是
就让那个女太空人 Cassie 啊站在太空梭的舱边、
嗯、
两手抓着这个比他大三四倍长的这个太阳能板，
嗯，
地面上的人给他讯号54321，手一松就飘出去了，
嗯，
他只要轻轻一推他就出去了，
是
所有学生看这一幕都说美国人到处丢垃圾。不过这倒不用担心，十几个小时以后呢，
嗯，
这一片太阳能板就会烧毁在完全烧毁在大气层里面了。
是，
对，
这个我已经听了四次了，但是还是很好听。
哦，你已经听过好些回
了。对对对，好，接下来日面太阳的表面
啊，
同时出现两起大爆发，这个很震撼，这个没讲过。
哎，对对，当然没讲过，1月28号才出现，当然没讲过。
哦，是是是。
呀、yeah, ，两个位置超过了100万公里，在太阳盘面的两侧，太阳本身的直径是140万公里。
嗯，
但同时两面有两起爆发哈，是伴随着1149号太阳黑子群，
嗯，
的产生的。
嗯哼，
所以我觉得其实蛮壮观的。
是，
因为照这样看起来哈，我们的太阳慢慢走向活跃，
嗯，
是指日可待的。
嗯哼，
而这件事情呢？大家会觉得，哎，你不是原来说的太阳活跃了以后地球就感冒了吗？
嗯哼，
没有关系，大自然的规律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它不活跃我们反而要担心。
是，
所以现在很高兴的是来自这些尖端科技机构的新闻告诉我们一个结论，
嗯，
太阳的复苏越来越明显了。
对，这个你刚才这一段叙述就是这个新闻的主要内容啊。不过我有几个疑问，为什么是1149号
啊
太阳黑子群，它是跟着大法官解释文、
你只要有黑子群出现它就会编号了。
哦，那么这个1149是表示我们能观察到的太阳黑子群是吧？
对，我们现在太阳的极大期已经到了，就是周期已经到了第25、26了左右，20几个了，23、24哈。那20几次的周期，每个周期是11年了。
嗯哼。
所以在过去真正开始有科学观测以后呢，就把这些太阳黑子群做编号了。
哦。
所以现在看到1149号，就是按照它过去发生到现在的一个 sequence， 一个
什么？这些黑子群出现之后会消失？
2个多礼拜消失。
可是下一次再出现的时候会重复吗？
哦，它不会重复在同样的位置。
永远不会。
11年的周期里面不会，几乎不会。
哦、
大春兄，其实你问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啊。
哦。
叫做蝴蝶图。
哦，这我懵的，我不知道。
你懵？就是。当太阳活动11年越来越接近极大期的时候啊、
嗯、
黑子出现的位置越来越接近它的赤道
啊哈，
还不知道为什么，但从它刚开始太阳慢慢出现黑子的时候是在高纬度区域，
嗯哼，
然后到最后极大期的时候出现的黑子都在赤道区域了，
嗯哼，
然后就消失了，下次再出现的又是高纬度了，
嗯，
所以你把南北地区画起来的就像个太阳的两个翅膀一样，
嗯，
然后每十一年一个，一串画下来是一群蝴蝶，
嗯，
沿着一条线的分布。
所以现在是刚刚要出现，对不对？
对，现在开始慢慢有太阳黑子出现了。
好的，待会儿啊，我们跟这个两大爆发还有一些问题，我刚才不明白了，我待会儿再考您吧啊。
啊，好好好好。
News 九八气象报道。今天寒流稍微减弱，不过各地气温还是偏低，北部东。
我爱News98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哎哎，
您现在还在您的那个馆长办公室？
还在这儿
，view 还是一样好，
天还是怎么样？
啊。我这 view 老，我就看得见控音师和小一哥，你多闷着，什么 view 这是啊？能比吗？
对不起啊，这怎么？
你还是下回来陪我哈。
啊，行，
两个礼拜以后约好了啊。
啊，
好，待会儿还有一个问题。
嗯、
刚才讲到日面，到处都可能发现各种爆发，如果太阳的活动开始明显了。
对。
那么太阳的复苏这件事。您刚刚说对地球是有好处的，可以更具体的再说明一下吗？
对，它
喷出大量的电浆，这个啊，
当然，新闻里面也让大家安慰一下的是说，这两次大的爆发，它的方向都没有对着地球来。
嗯，
当然，我们以前也在节目里面再三强调，地球对太阳来讲，第一个距离很远，第二个尺寸真的很小，就是个小小的一个小球粒就是了。
是，
那真的大多数的太阳爆发都不会对地球产生直接而明显的影响。
嗯嗯，
那如果说 他当时新闻最后给你留了一句话，又吊着你，让大正兄晚上睡不着觉的。
是的，
说这两起爆发都没朝向地球，所以它喷发大量电浆呢，对我们没有影响。
那万一潮着呢？
潮着就有点不舒服了
啊。
但是下一次就不保证了。这就是我们那些名嘴们最喜欢在电视上跟大家讲的，
嗯，
说2013年是世界末日了，
嗯，
因为那个时候会有大量的太阳爆发，四面八方到处乱爆，
嗯，
有几个对着地球来，地球就惨了，
嗯，
哎，其实过去历史上所看到的几百年可能有一回有点影响，
嗯哼，
多半时间呢，从太阳来的太阳风这些巨大的爆发，大量的带电粒子碰到地球的磁场。还是会乖乖的转弯的，
嗯嗯嗯，
磁场是能把带电粒子转弯的，
是，
所以我们只会，我们会通讯会受到点影响，
嗯，
太空船的寿命会受到点影响，
是，
但整体而言呢，太阳北表面的爆发哈、啊，我们当然很希望它按照正常的11年的规律，
嗯，
有强有弱，有强有弱，这样表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稳定的太阳环境里面，
嗯哼，
哎呀，真没有的话，我们很凄惨的，
嗯，哎，可以解释一下，真没有的话会怎么样吗？
真没有，它过去发生过一次，大概在1650年到1730年左右，那80年的时间呢、
啊？啊哈，
太阳表面有80年，每11年应该有多有少，对不对？
嗯哼，
80年的时间里面完全没有。
哦，
没有，
那就是顺治晚年到1650，顺治到康熙。
哦，那就顺治出家的原因呢、啊？
哦，会搞成这样的话？
不。
马英九要出家了，这事儿很大呀、啊。
那甚至出家跟鳌拜作乱，好像跟这个黑子都有关系哈。韦小宝出现也是他的影响，是不是？
不行，那我们这变成武侠节目了。
武侠节目，
嗯、
没有啦。那段时间啊，那80年叫做芒德几小期。
嗯
，Monder's Moment。
嗯哼。
那影响所及呢？地球上经历过一次小冰河期。
啊哈。
以为说没有黑子了，对地球没有太大影响了，结果地球的温度普遍降低到连泰晤士河都冰封了很长一段时间。
哦，哎，宋代也有一个小冰河期，大概是在11多少年的时候。
宋代的时候
啊，那一段时间的、世界的各种天文记录有没有提到太阳黑子的问题？
哎，大春兄，你提到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题目，其实我们应该找一下黄一农老师了。
啊、哦。
他研究古天文史的，我想宋代的资料应该很蛮完全的。
是，
即使现在的人回头看看中国古代的古籍，2000年里面的古籍啊，
嗯，
大致可以找出一个太阳黑子的11年的周期来啊。
是，对，因为我记得的是开封城到9月以后就已经快要结冻，11月就冰封，一直到第二年3月才能开通。这一段北宋的历史很多史书上都有记载的。
啊，大春兄。你的意思说开封城的名字这样来的、嗯、开封啊？
哎，没，这不，开封是另外一回事。
打开冰封啊？
嗯，不，那个《清明上河图》是如此啊，《清明上河图》为什么要上河那一段 啊？它当然有人说这个图本来就很长，可是的确，是跟这个开始就运河可以再继续畅通的这个去运货是有关系的。
哦，
嗯
，OK，
好。那反正我们找黄一农好了啊，问问看到底那个小冰河时期是不是跟太阳黑子有关
啊？
嗯，
行，
好，来，接下来啊还有点时间，火星快车号传回了火卫一 Phobos 的最新影像。
对，我记得我们提到过火星有两个卫星嘛，
嗯，
那两个卫星小得可怜，
嗯。
大概都在10公里到12公里、20公里左右的范围，
是
长的样子真的很难看。
嗯，
大春兄手上有图看得到，
像北京人的头盖骨。
北京人的头盖骨啊。
嗯，
所以丢了，原来是跑那儿去了。
嗯
，Yeah，Phobos
还有一个 Deimos 也是吧
？Yeah，Phobos 跟 Deimos 长相都差不多，都是这种碎石块的石头片或者是狗骨头的样子。
嗯哼，
那火星本来离小行星带就近嘛。
嗯，
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小小的卫星其实就是从小行星带里面溢出的小行星了。
嗯哼，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太空船，还是给他一点鼓掌吧。
怎么
说？欧洲人的火星特快车。
哦，
大春兄，您记不记得这是欧洲去研究火星的一个重要的卫星？
嗯哼，
当时呢跑到火星旁边以后，把一个小猎犬二号叫做 Beagle 2的太空登陆艇扔下去了。
是的，
扔下去以后呢就
没有拍到，
再没声音了。对，所以但他母船火星特快车号还是成功的绕着火星转了好多圈。
是的，
就去拍火星的卫星啊，拍火星表面什么的。
嗯哼，
所以现在能看到火星特快车，它能够看到了这个拍回来火星卫星明确的照片，其实也能替它高高兴鼓鼓掌吧。
嗯， Phobos 跟 Deimos 来自于希腊神话，您解释过的。
对，它是火星的两个随从啊。
嗯，
火星是战神嘛，
是，
那所以 Phobos 跟 Deimos 一个叫恐惧，一个叫惧恐慌，一个叫惧怕。
嗯嗯，
就是那种跟在地方角头后面的两个保镖吧，
是
专门负责吓人的。
嗯，跟着，可是在神话里他是跟着宙斯的是吧？
对，有人说宙斯，有人说战神。
嗯，
因为他现在跟着战神嘛，跟着火星嘛，就把他当了战神的护从吧。
是、
yeah、
不过这两个小卫星可见的未来生命不会太长，如果跟地球和火星比的话。
对，生命极短，大概只不过一亿年左右。
嗯哼，
一亿
年，它就会撞上火星吗？
Yeah， 因为它有一些奇怪，因为它从小行星带来哈。
嗯，
当初被拉过来了以后，它不像我们的月球这么乖乖的绕着地球转，接近圆形的轨道，然后是正向。它有一个像 Phobos 逆向旋转的。
嗯哼，
也就是说你在火星上看到这个 Phobos 啊，它是从另外一边起来的。
嗯，
然后呢，这样的结果。火星本身对它是有潮汐力的，
嗯哼，
那不断把它越拉越近，越拉越近。现在 Phobos 离开火星表面只有5800公里了，
很近了。
哦，很近，真的很近。
那个差不多就是中国从北到南，
对对对对对
啊，最北到最南。
对，它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撞上火星，
嗯，
或者在没有撞上之前就被潮汐力扯碎了，
是，
就产生了火星的火星环。
嗯。啊，
真有意思啊！火星也出来还了，
是了，也会有还了哈。
对，
好，那是一亿年以后的事了哈。
啊，
接下来最后啊，还有两分整的时间、
哎，
哈勃太空望远镜发现了迄今所知最遥远的星系，这个有意思，那个会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数据。
咦呀，我想有一个数字大家可以记得一下哈。
嗯、
我们讲红位移，
嗯，
红移呢是代表它的光谱朝红端移动的现象，
嗯。
那这就是我们以前常常讲的，像类似像杜普勒效应啊，接近你的时候、
嗯、
声音会变得比较高亢，
是，
那离开你的声音就变得比较低了。
救护车就是这样、嗯、
对，但是光也是有这样的现象的、
嗯、
所以光往远处离开你的时候呢，它的光就会往红端红移了。
嗯哼，
那以前我们找到红移三红移四就是远得不得了的了，到后来我们在跟大陆合作做遥远星系的探测，红移五红移六就已经是兴奋得不得了，要拿高粱酒来敬、嗯、彼此对敬的了。
嗯，
现在的红移是8.2。
哦，
8.2， 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伽马射线，
大霹雳之后，
但是现在所找到的新的记录是8.6，
八点六，啊，
对，这个星系的记录在8.6哈，
嗯，
相当于137亿年的宇宙历史里面呢，才刚宇宙在刚出生的6.5亿年，
是，就是大霹雳之后6.5亿年，
呀、yeah ，
那已经几乎是等于是我们知道了这个宇宙的年纪，喂，
呀、yeah。Yeah， 我们年历现在知道的蛮清楚，是137亿年啊。
嗯嗯。
如果我们把它砍一半，把它跟人的年龄比较一下，就把137亿年当141亿年砍一半，算70岁好了。
嗯嗯。
那这一个红移8.6的位置呢，是在大霹雳以后6.5亿年，那跟它砍一半的话，3岁。
嗯嗯嗯。
3岁小，就宇宙在3岁小孩的时候，这个星系就形成了，而被人类看到了。
嗯嗯嗯嗯。
所以很真的是很令人感动而惊讶的。
距离地球大概132亿光年。
对对对对对，
是的。
哎，可是大师兄有个概念是这样子哈，
嗯，
刚好你提到，我跟大家讲一下。
那不行了，我还有5秒钟，我们下礼拜吧。
好，拜拜拜拜
拜。
Yes， 1-3求知网有很多独家的好工作。